现在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我们读第七章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即使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我们看第八章，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然后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章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产业。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我们这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一同继续来看希伯来书。我们说过，这个希伯来书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别的书信上没有的，在新约书信，那就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是大祭司。那这个字出现在希伯来书里面好多次。那么我们说过，希伯来书呢，从第一章到第十章，特别给我们看到儿子，神怎样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那么从十一章到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位神的儿子怎样率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的话。所以希伯来书可以简单的就分作这么两大段。那么论到他的儿子，那么第一章第二章是说到他的身位，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比天使高一点，高他是远超过天使，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到了第二章呢，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呢他为我们成功了救赎，那么他道成肉身，同时呢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关于基督的身位很清楚的交代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然后从第三章到第十章给我们看到基督的工作。 那他的工作有两面，一面是说他在地上的工作，另一面是说到他在天上的工作。当然因为这一卷书的重点是放在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人就把许多的篇幅就放在后面。那其实呢，在圣经其他的书信，尤其其他的书卷，尤其是新约，那关于基督的工作，他怎样为是神所差来的，而我们的主他一再的说他要完成那差他来者的意思，所以他所求的荣耀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为主要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所以如果大家读约翰福音，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其实就是神的使徒。但是呢，这一卷书也提到一点，不过用图画很快的把它带过去。但是如果大家对于旧约有认识的话，那这两幅图画是很重要的图画。那一面我们说是摩西，还有一面是约书亚。摩西呢，是特别说到我们的主怎样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从世界里拯救出来。那么特别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从此以后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那么这个是摩西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当然其中经过很重要的就是逾越节，那么我们的主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这是一面，但是呢，摩西最多只能够在旧约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的边界，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主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特别到了施洗约翰那里，你记不记得他怎样的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从约旦河里上来啊？那么不止他一个人上来，许多的百姓也跟着上来，所以这是一幅很重要的图画。因为约书亚耶稣呢，事实上也是一个字，那么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的约书亚，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所以我们的主乃是让许多人知道说他事实上就是约书亚，他要领他的百姓得着永远的产业，进到迦南的安息。所以这是两幅的图画。那么我们看见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主，他不光为我们死，他不光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光流血，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约书亚怎样从水里约旦河上来，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十二块代表，十二块石头所代表，就埋在水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捡了另外十二块石头就带到迦南地，这就代表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只要进迦南和我们的主的死而复活发生关系啊。那么然后呢进到迦南，那么最后呢就达到了这个国度的安息。所以这是两面的工作，所以从这两面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光是为着解决罪的问题那么只要脱离埃及就好了，但是不，今天我们还要进迦南。进迦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要长大，不光生下来就好了，不光得救上天堂就好了。所以希伯来书乃是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意思就是说要进到成熟的地步。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第四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用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主一面是摩西所预表的，一面也是约书亚所预表的。所以大家如果明白旧约的话，那么这幅图画是很清楚的。那么所以最后呢说我们应当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么在经历上是怎么做呢？所以下面给我们看，和主做大祭司很有关系。我们的主今天已经升到天上了，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应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什么也不要做，我们应当歇下我们自己的功，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那么现在你看见我们的大祭司他手里拿着一把刀，就是那个两刃的利剑，而这个刀呢就是神的话。所以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样能够进入那个安息呢？那么路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是那个神的话像两刃利剑，那么这个刀呢是在大祭司的手里， 那么当神在我们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就能把我们的灵和魂分开。因着灵魂分开，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魂就不再流浪了，因为我们的魂的在旷野的情形就是魂流荡的情形。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如果我们真的能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那么十字架就能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么渐渐的，十字架就除去那些不应该有的，所有处于亚当的，就把属基督的就更多的组织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好像与主同父一额一样。那么就像主所说的，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这些被劳苦当重担的人来到他面前就得着安息，那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负他的额啊，如果那很负他的额，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那么然后呢，就像主所说的，他说他的心里柔和谦卑，他就要使我们的心得着安息，使我们的魂能够得到安息，从一个安息进到另外一个安息。感谢主，摩西是借着羔羊的血给以色列再带来安息，从此以后世界不再搅扰他们，罪恶再赶不上他们，这是安息。但是约书亚呢，也带我们进入更深的安息，那个就是国度的安息。所以一个安息已经有了，一个安息在前面啊。所以迦南如果根据以弗所书，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根据希伯来书呢，好像那个迦南还在前面，那是指着我们成熟来说的。所以圣经才说应当竭力进入那安息，还有那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很快的就看完了第三章、第四章，到了第五章呢，那么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啊，我们这位大祭司是怎样的大祭司。那我想我们不需要再详细的去说他了。那么第六章主要的是警告的话，那么我们呢暂时跳过去，因为这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是关于圣经中的难题啊。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有些人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等等等等，那么如果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着这些人就不得救的？那么这是另外这很重要的一段，但是我想我们暂时把它跳过去，因为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本文，你看得很清楚，从第五章第十一节那么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那么这些话呢，是吃干粮的人听得见，那么对于这个对于吃奶的人就觉得很难。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特别岔出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可以吃干粮，如果你们吃干粮了，那么希伯来书的话对我们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在一起读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和我们读约翰福音或者读罗马书会不同，因为无论如何希伯来书的确是干粮，尤其是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写书的人已经说了你们听不进去。所以实在说来，这卷书呢，普通不容易读的，实在是不容易读的，除非你真的有心，而且真的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人。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要竭力进到完全的，不要一直停留在幼稚园的阶段啊。所以特别说到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我想这一段的话呢是勉励的话。那么然后最后呢，讲最后还是讲到是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那么所以又勾回到麦基洗德，所以这个转了一个弯又回来的。那这个弯我想我们特别留到礼拜，特别留到明天下午，那么解决一些问题，我们也回答一些问题。那这一章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章是勉励，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为什么写书的人是岔出去又回来，然后最后到第七章就开始讲到麦基洗德。 然后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麦基洗的等次和亚伦的等次是不一样的。那我想我们不再去重复它了。不过在第七章里面有一件事我们要温习的，要再提醒大家，就是我刚才所读的十一节。我想这个是个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点，是一个转捩点，很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你下面就读不懂了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就是第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所以可见呢，在这里有一个等次是神自己兴起来的，那么这个是完全是新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新和旧有了分别。那么整个的新是从这里开始的，和祭司发生关系。那亚伦的等次是代表旧的等次，而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乃是新的等次。所以圣经特别用一个字，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为什么？因为就着旧的等次来说，所有在这个职任以下受律法，那么结果呢，如果能够借着这个职任得着完全的话，那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旧约的问题没有解决。旧约就是说，今天虽然他们在旧约的祭司的体系底下，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很清楚，照着这里的话，就是没有得着完全。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完全就是希伯来说最高的目标，那就指着我们成熟来说。那这些话是对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如果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要回到犹太教去的话，那么事实上他们不光是开倒车，而且很严重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在那个系统底下是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成全，不可能成熟的。这是加拉太的难处，你看见吗？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的时候，他们的难处就是有的人要从圣灵入门，但他们试着要从肉体成全，结果还在那里守律法。但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神觉得在旧约这一切都有效的话，他不需要有一个新的等次，不需要。所以现在你看见因着我们的主升天以后，结果我们的神就开始了一个新，完全新的一个等次。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旧约是无能的，特别在旧约的律法底下，人不可能完全，是不可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因着祭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兴起另外一个新的等次。那么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已经更改，那么律法也必须更改。所以如果这个祭司的等次是新的等次，那么律法呢也必须更新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所以那么这些话是个伏笔，等一等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就非常清楚。我想这个很重要。那么然后呢，接着下去在第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在希腊原文就是律法原来不能够使人完全。所以在旧约的体系底下，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很清楚，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你要完全是没有可能，是我要完全是没有希望。所以在旧约就是没有指望。但是感谢主，因为神兴起了一个新的等次，我们的主乃是按着这个麦基洗的等次来永远做大祭司。那因着这个缘故，就给我们带进了更美的盼望，更美的指望。所以第十九节给我们看见更美的指望，那么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否则我们没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主升天了，引进了一个更美的指望，那我们知道说，那么今天来到神面前那条路一直是不清楚的。但是感谢主，今天这条路很清楚，很清楚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根据麦基洗的等次来做大祭司。这一点我想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还有一点也是埋上伏笔的，那因为到第八章，因为到第八章才正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天上他怎样做大祭司。第七章是告诉我们他按着麦基洗的等次来做大祭来做祭司，那这给我们看是个新的等次。那么接着你看见下面的律法也必须更改，就像圣经这里所就像这里所说的。那么然后呢，他又提起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麦基洗德的这个所有的祭司呢都不是神启示起的，都不是神启示立的。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个麦基洗德呢乃是神启示了，然后他立我们的主按照麦基洗德来做祭司的。所以第二十二节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重要，这个等一等你会看见呢，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可以说是第八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中保。中保什么意思呢？中保是他是在两造之间的，叫做中保。那祭司本身来说，事实上他的那个地位就是中保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祭司的功用是什么呢？祭司的功用就是他代表人来到神面前，另外一方面代表神来到人面前。所以旧约你如果仔细去读祭司的话，祭司就是在人和神之间。那今天人要献祭，人不能直接到神面前去献祭，所以你看中间有人的。那么这个人呢，刚好居间，所以一面他为着人，另一面你看见他为着人来到神面前去，他为着神也来到人面前来。所以你读旧约，我们知道说这个祭司本身他就有这样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呢，等一等，你看见麦基洗德，他不光是中保，而且是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我们刚才说过，就着祭司本身的本来的性质来说，他就是在中间的，他在神和人的中间。那么当人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你看见祭司从神的面前出来就宣告神的旨意。那么现在当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没有一个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最多把牛和羊在旧约牵到祭坛那里就完了，他不可能到圣所到至圣所。那是谁把这个百姓带到圣所带到至圣所？是祭司，尤其大祭司。大祭司他每年一次为着在赎罪日，不光为自己赎罪，也为所有的百姓赎罪。那么没有人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有一个代表去的。那位代表是谁呢？那位代表就是我们，就是大祭司。所以大祭司每年一度，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就指着所有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是间接的，没有一个人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为什么？因为需要拐一个弯才可以。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祭司本身就是一个中保的性质，他是个中间人的性质，他是个中间人的性质。可是呢，现在他变成什么呢？变成更美之约的中保，意思就是他做了保人了，他是两面保证的。原因在哪里呢？现在在这两造之间，我刚才说过，还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他们立了约了，他们立了合同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主呢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所有的祭司他不是启示立的，只有我们的主是神启示立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不会更改。那么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今天我们在天上怎样为我们做大祭司，那我想我们普通想的大祭司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他呢在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那么这是我们普通就是做个代求者，这是我们普通的概念，这个没有错，你读下面就很清楚，的确是如此，没有错。 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明白祭司到底大祭司做了些什么，到底基督的工作为我们做了些什么，那么重点是在第八章跟第九章，是非常非常，甚至于第十章，八九十可以说是灵魂的三章圣经，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做大祭司。但是呢，那个基础呢是打在第七章，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个要把这些地方先把它弄清楚。所以你看见这个麦基洗，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他在做大祭司的责任，他祭司大祭司本身就是中间人，但是他肩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现在做了中保了。而且这个保中保呢，乃是个约的中保，是两造之间他们立了约，现在呢我们的主呢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或者在别的地方，或者在这个后面十二章讲了新约的中保。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讲的新约的中保，我们知道这就是大祭司职任的一部分，而且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是更美的职任。这个很稀奇，这个你明显看见是麦基洗德等次底下，你看见神对着我们所要说的一些话，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祭司的数目是多的，很多很多，因为有死隔绝了，所以不能够长久。但是我们的主呢就是一位，他就是一位，而且呢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的祭司的职任呢是长久不更换的，长久不更换的。所以下面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毫无疑问的，这个大祭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替我们祈求。但是因为是他长远活着，所以呢无论什么时候，因为那个都不更换都不替换的，所以他可以为我们祈求。所以这些地方我想我们要记住了。然后下面呢26节就是一个总结啊，像这样圣洁无邪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到了第八章。那么到了第八章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注意到这个大祭司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另一面呢，这个等次是完全新的等次，是神另外新起来的。那么只有借助这个等次，只有我们的主做大祭司，今天才有可能叫我们这些人能成熟，我们才能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和大祭司的工作很有关系，所以对于当时的希伯来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切切不能回到犹太教去，如果他们回到犹太教去的话，他们一点的指望也没有，因为只有当我们忠心跟随这位主，他不只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而且今天已经坐在宝座上，而且他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那么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才有希望我们能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升天的基督，我们的主今天在天上，他的工作是关系到我们成熟不成熟，这个得救不得救是和我们的主在地上十字架的工作有关系，那是这一点很重要的。但是许多人得救了，生下来了，但是长不大的，我们怎么能长大，我们怎么能成熟？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和我们的主做大祭司很有关系。那么他怎么做大祭司？我再说，我们普通总是想到我们很软弱，需要人为我们祷告，我们觉得自己祷告不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找一般弟兄，我们说某某弟兄你为我祷告，好像你比较圣洁一点，主比较喜欢听你的祷告，那么我呢祷告好像主不听。所以人慢慢有一个观念，总是要找一个人也许他的祷告更听。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主在天上，他天天为我们祷告，所以你尽管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如果今天有一点的长进，是他祷告的结果。如果我们读一段圣经明白了，是祷告的结果。如果这一次大家能够来这里，这个能够聚精会神的一天，昨天到今天每天做6个钟头，这是主的恩典。但是不要忘记，是主祷告的结果。如果今天我们在基督的学校能学到什么东西的话，我们永远要记得，那个学费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付了。 十字架上已经替了我们付了学费，我们还可能翘学的，可能翘班的。你看你们爸爸妈妈是给我们很多，付了所有的学费，但有的时候我们会翘课的，怎么可能叫我们能够没有问题的从一年级最后能够毕业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需要，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个是大祭司的工作，他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们当然需要彼此代祷，是不是？感谢主，因着我们彼此代祷，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但是严格说来，今天我们能到了这个地步，乃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那么他是长远活着，而且不要忘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所以弟兄姊妹，尽管来到他的面前，现在那条路没有问题，从前旧约不行的，旧约我们已经说过了，旧约你最多只能到外院，你最多只能把牛和羊牵到祭司那里就完了，那下面都是代表性的，你自己不可能去的。但是新约不是如此，新约就是你能够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长驱直入，一直从外院到圣所，一直到至圣所，这条路已经通了。那么他都能够拯救到底，而且呢，不要忘记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这一段很重要，你明白了这一段以后，现在我们来到第八章，我想我们就明白到底他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那么第八章呢，可以说是分成两大段，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段，然后第六节呢到第十三节是一段。那么第一段讲什么呢？你看哈，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已经升到天上去了，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做什么？他在做执事。这个执事那么是什么的执事？是真帐幕的执事。这个执事什么意思呢？执事这个字和服侍是一个字的，是做仆人的。所以我们说服侍人，去服侍别人，那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执事的一部分。讲到我们服侍这件事是执事，那个执是职业的职，但呢讲到服侍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是这个执事的职。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执事的职，这里的执事的执事是指着人来说，但如果你把这个固执的职换成职业的职的话，那就指着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今天的 圣经好几次说的执事，那么讲到执事，简单说来他就是仆人，简单说来他就是服侍的人，他是在神家里面服侍的人。那么实在说来，这个就是旧约的，就是旧约的祭司们他们所预表的。那么祭司严格说来，他们就在神的家里面，他们是服侍的人，他们是服侍所有神的儿女的。你看见吗？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让他们来服侍所有神的儿女，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执事们，如果用我们这个词来说的话是执事们。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在地上帐篷里面会幕里面做执事的，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呢乃是在天上，他在那里服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稀奇的很，一面他已经坐下了，而且呢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是君王，他是最大的，但是因为他是最大的，他也是服侍我们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你们中间谁是最大的，你们 谁最大的，你们就应当做众人的奴仆。如果你们要为首的话，要做用人，然后要做所有的奴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国，在神的家里面，谁是要是最大的，他好像是变成最卑微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很清楚，谁是服侍人的，谁就是最大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服侍是地上的事，到了天上就不服侍了， 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现在应该坐下来就不坐，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被别人伺候，现在不是伺候别人，执事严格说来是指伺候人的，你明白？你把它翻土一点的话，就是伺候人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了，他可以坐下来，没有人比他，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当然可以坐下来，他是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他可以做王，但是不要忘记他怎么做王的。他做君王，他本来是与神同等，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结果取了人的样式，已经降卑了，是不是？已经比天使微小了，然后又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甘心卑微，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他用他的血，用他的命来做赎价，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可以蒙恩得救。你看见吗？实在说来，他是宇宙中最大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确用他自己，他做了所有人的仆人，做了所有人的佣人，他用他的命来服侍我们每一位。所以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主是最大。他为什么是我们心中的王？因为他是最大的。你看看，哪一个母亲不是小姐出身的？哪一个母亲不是守身如玉？哪一个母亲不是爱干净的？但是等到她服侍她的孩子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孩子最污秽的东西从她中都从她母亲手边经过的。难怪所有的儿女的心中，母亲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节很热闹，父亲节就很冷清？这个父亲节啊，是因为今天领带卖不掉了，来了个父亲节。但是为什么母亲节最伟大呢？因为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母亲所经过的，母亲不要忘记，她从前没有结婚的时候是皇后的，但是为着爱的缘故，她可以做最卑微的事，她几乎可以说是在她儿女的脚前，所有儿女的污秽都从他都担当，他都经过了。他是因好像他把他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他做了服侍他儿女的，结果他儿女长大了。所以等到儿女长大的有一天怀念他母亲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原来母爱是那么伟大，在哪里？因为母亲做了伺候儿女的人。现在许多时候父母说啊，我们做牛做马，父母本来就是做牛做马嘛，父母本来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爱。什么叫爱？没有这个爱，儿女长不大，你看见吗？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长大是怎么长大的？我们觉得现在主升天了，那主就不做事了，现在好像做老爷一样，现在我做了王了。不，弟兄姊妹，你会吓一跳的。你读到第八章前面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一面我们的主坐下了，你看见吗？坐下证明他做了王了，而且与主一同在宝座，他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个奥秘，我们不懂得。就在这个时候，他在真帐幕里面来做什么？来做执事的。他仍旧伺候属乎他自己的人。弟兄姊妹，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的带祷，因着他的服侍，等一等，到了第九章，你看他怎么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怎么服侍我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因着做母亲的舍己，把他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所以儿女就长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是自己就长大的。感谢主，主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都上了天堂，都要上天堂。但是今天我们从得救那一天一直到成熟，是怎么成熟的？要记得，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升到天上，他做了真帐幕的什么执事？他在神的家里面做了服侍所有神家里的每一位，这就是旧约的祭司们所代表的。所以一面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代表神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今天父，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面，基督在圣灵里面。那么许多时候，主在圣灵里面就对我们说话了。所以每次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你叫升天呢，在这里我们普通想的升天就很远是，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我们主升天了，所以圣灵就降下来了。如果我们的主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就是因为我们去了，那么去了是不是他离开我们很远？没有，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你看见吗？ 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稀奇的很，我们的主在天上没有错，他的的确确做执事，做真帐幕的执事，他一面为着神的缘故来到我们面前来服侍我们。怎么服侍我们呢？你看见说今天升天的基督，那么已经住在圣灵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呢，当你读主话语的时候，你看你读主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神主神这个，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对我们说话了，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姊妹，你看他也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去，每一次都是圣灵把我们引到主面前。还有一点不要忘记，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都是靠着主的宝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哪一次你来到主面前没有靠着主的宝血？你到底有多少次没有提到主的宝血了？许多时候我们大摇大摆就来到主面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弟兄姊妹，不错，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但是我们还会跌倒。每一次我们来到那面的主的面前，尤其每次来读圣经、祷告、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每次来到主面前，你看见我们怎么来到主面前的？那是因着他的血。所以还是主的宝血，在他的遮盖的下，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的主今天在天上，他没有停下来的，他仍旧在那里好像仆人一样。所以这升天的基督呢，一面是君王，一面也是仆人，这是奇妙的一件事。世界上是君王就不能是仆人，仆人就不能是君王。但如果你读第八章前面一段给我们看，他是君王又是仆人，他是仆人又是君王，这就是我们升天的主。那等一等我们再看这一部分，他没有提太多，那么一直等到第九章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的更清楚了。所以第八章先提个纲要，提纲挈领，先讲两点，然后到第九章再发挥那两点。